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再次美国大选啊。OK， 哈，两个礼拜前呢，那时候也是跟大家论美国大选啊。那时候我讲完之后就觉得说，这可能完了之后会有一些这个争议啊。果然不错，因为我第一次讲那个关于台湾的大选啊，讲完之后呢，就网络上一堆的这个批评啊。然后我就想说，这次讲大选可能又会啊，结果果然又会啊。结果我妹妹就跟我说：“哎呀，你拜托拜托拜托拜托，然后你下一次不要再讲这个大选，不要再讲这个政治啊。”我说没有关系啊，我说这个无所谓，这个主如果要我讲的话，我就讲，没有关系啊。好啦，结果后来我想说我尽量也避开，不要再讲政治啊。但是后来想一想，好像主没有给我别的题目哈。还是要再讲这个题目，所以我就在讲这个题目啦。不过求主就保守啊，没关系，这个我们还是要从这里头学到一些功课啊。教会呢，除了会因为神学问题起争议闹分裂之外呢，政治的议题的破坏力更大，因为政治更切身，教会外的争斗烈火呢也会烧到教会里面，使教会呢分崩离析啊。本来融洽相处的弟兄姊妹，一旦表明政治立场啊，可以在瞬间呢形同陌路，势同水火。这明显是出于肉体的表现，也是撒旦分化的轨迹。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撒旦的轨迹，我们不要落在肉体的里面啊。那基督徒呢，可以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可是呢，人应该要彼此相爱，互相接纳，在灵里面合一，这才是成熟的表现，而且呢，荣耀神啊。那有些教会呢，为了要避免纷争啊，避免造成分裂，就避谈或者禁止谈政治啊，只单纯的传讲救恩。那信徒来教会呢，本来也就是为了要在心灵上得到喂养，不是要来听牧者讲政治的。这些东西呢，往往不能喂养我们的灵性，只会让人落在分别善恶术的原则底下。争议是非，什么叫分别善恶术的原则啊？就是说，哎呀，到底谁对谁错，谁对谁错？但是我们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啊，让我回到生命里头。生命里头不是在讲是非的，是叫转向神，让神来带领我们这一切啊。这个是你这个要在爱的原则底下啊。但是当一个政治议题啊，使人心焦虑不安、受挫、痛苦的时候，负责任的牧者应该要根据圣经指出神在这议题上面的心意，才能够带领羊群走出迷雾，继续在灵里往前，不可以任由羊群自生自灭啊。那美国大选啊，发展到现在，结果令许多基督徒大惑不解。我们更需要寻求神借着这件事所要传递的信息，才不至于成为肤浅无知的基督徒，不明白神的作为跟法则啊。所以神借着每一件事情在说话，那借着这件大选呢，我们更是越让你困惑的东西呢，里面神要讲的话是越深，所以我们需要去明白神的心意跟法则到底是什么啊！不要想说啊，算了啦，反正就是这个落选就算了啊，不是这样，我们要明白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啊。好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选举人团啊，已经在12月14号完成投票啊，就前两天了。民主党的拜登获得了306票，超过270票的门槛，正式确定胜选入主白宫啊。OK， 好了，也许有人觉得说还有可能翻盘啊，不过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大致好像是底定啊。拜登跟他的副手贺锦丽看样子是会入主白宫了啊。那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提政见最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他誓言在上任之后的100天之内要推动完成平等法案的立法程序。目前这个平等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参议院没有通过啊。那参议院是共和党居多数啊，所以不知道会不会通过。那这个法案一旦通过的话，如果一个孩子想要变性啊，他的父母亲没有权干涉啊。那基督徒老板或者是校长啊，不能拒绝雇用同性恋者，牧师呢也不得拒绝为同性恋者证婚啊。那拜登的搭档贺锦丽更是激进的左派人士，他支持妇女不论怀孕多久都有权堕胎，意思就是说，假使明天你预产期，今天你还是可以堕胎的。好了，他支持大麻合法化，支持娼妓合法化啊。 那川普呢，他是力挺宗教信仰自由，全力支持以色列，反对堕胎和同性恋，那这些立场跟基督教的价值观一致，所以呢，保守派的基督徒呢，大都是支持川普的。许多先知也都发预言啊，声称川普是什么？是天选之人啊，要将美国带向合神心意的正路，他一定会连任啊。反过来讲，如果拜登当选的话，对美国和以色列而言，都将会是一场灾难。所以对基督徒而言呢，这场选举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对决。许多基督徒呢，就起来迫切为川普祷告。另外就有大批的女巫啊，为拜登助阵啊，咒诅川普落选。其实这批女巫啊，在2016年就已经咒诅过川普了，当时没有成功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个预言，就是强生的预言啊。在2015年啊，那时候川普刚刚投入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的时候啊，那时候他还没冒出头，他只不过是15个争取提名的候选人之一。那时候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家庭教会的牧师啊，很小的一个教会啊，那个牧师叫做耶利米强森啊，他率先得到神的启示，知道神将会使川普成为美国总统。那时候神对他怎么说啊？神对他说，川普啊 Trump 将成为我的号筒啊 Trumpet 啊，向美国人发声，因为他所拥有的特质现今即使在我的百姓中也很难找到。川普他不惧怕人，也不会轻轻地犯过欺骗跟虚谎，我将使用它来揭发美国的黑暗跟堕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啊。他说，但是你要知道，它就像瓷器店里的一头公牛啊，许多人想要把它赶出去，因为它会破坏他们平静安舒的感觉啊。OK， 所以瓷器店里面一只公牛就搞得一团乱，对不对啊？但是你必须要超越那些嘲笑，听见我借着他说的话，我会使用我所赐给他的财富来揭发和调查出真相。我当初如何兴起鼓励来成就我的计划，如今我也在2016大选前兴起川普来成就我的计划。你要非常留心听那号筒声，因为他会发出警告，许多人将因他的慈悲怜悯而蒙福。虽然许多人看见他外在的骄傲自大，我却赐给他为父的温柔心肠，使他愿意向贫苦无数的以及外人生人伸出援手。 OK， 这个预言啊，前面看起来都是真的是非常符合啊，最后这一段好像有点怪怪的，川普向外人生人伸出援手，我们后来看到其实这一段川普并没有做到，后面我们会再来讨论这个。好，总而言之啊，这个是神给这个叫做强生牧师啊的一段预言啊。那时候美国共和党总共有15个人在争取提名，要来对抗民主党的希拉瑞。那强生牧师将这一段预言就发表了，之后呢就受到许多的攻击跟威胁啊。但有一些人呢也纷纷发出神将会兴起川普的预言，结果川普后来顺利就赢得共和党的提名，最终击败希拉瑞，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他当选之后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成为历任美国总统当中最支持以色列的一位。他跟副总统彭斯呢是第一对参加美国华府反堕胎游行的国家元首，他兑现了80%以上的竞选承诺，他以空前的铁腕对抗中共政权，那所以许多人呢期盼他能够使中国早日享有自由民主。 OK， 所以那个法轮功的这个大纪元啊，还有新唐人啊，都在那边非常的支持川普啊，所以他们的新闻你看到都是支持川普的这些新闻，他们盼望川普能够改变中国啊。好了，那今年啊2020年1月啊，强生牧师就接受这个 It's Supernatural 这个节目主持人啊Sid Ross 的访问，那他被问起川普总统是否会连任啊，那强生就说他去年2019年做了一个异梦，他梦见川普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赛跑，许多观众呢向他吐口水嘲笑他，他在终点线前100码就倒地不起啊。这时候有两个老太太突然从人群当中跑出来扶他起来完成赛程啊，那强生认为那就是现在的光景， 川普呢需要代祷者的扶持才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他坚持就是说我们需要继续的为他祷告啊。那另外这个强森牧师他后来又提到他做一个异梦，是在今年做的，今年四月他做了一个异梦啊。他梦见什么？他梦见他自己走进一栋养老院，那进到一间很大的卧房，那这个卧房呢，他看到床头的那个墙上啊，显示了一段经文，是列王记上一章一到二节。这段话讲什么？他说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啊。OK， 那接着呢，这个强森牧师再一看啊，哇，睡在床上的老人啊竟然就是拜登啊。然后他看到他是冷得发抖又虚弱，这时候神就告诉强森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眼前的这个人啊并不构成威胁，而是那些在他虚弱的时候照顾他的臣仆才是挑战，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如同诱饵转移人的注意啊，使人察觉不到幕后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要留意他们放在他身旁的女人，因为他会想办法起来迷惑多人啊。那个时候拜登还没有挑选贺锦丽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但这个异梦啊就很显然的是指着说这个拜登啊身体虚弱，他可能这个做这一任总统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在做，是旁边的那些人在左右他，甚至于贺锦丽啊会起来啊掌权。那强森他一直坚信神会让川普连任两届总统，但他这个异梦呢似乎也在暗示说拜登跟贺锦丽将会上台给美国带来威胁。我们比较川普跟拜登的政见，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就是说神必定是站在川普这边的，对不对啊？先知们跟保守派基督徒也都是力挺他，但是结果川普竟然落选啊！好了，照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应该是落选啊，那这令人就十分的困惑，神为何没有垂听众人的迫切祷告让川普顺利连任呢？是众人祷告不够吗？是神要试验众人的信心，叫大家不放弃，要坚持奋战到底吗？还是我们有什么破口需要检讨认罪呢？基督徒必须要明白神借着这次大选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预言，是坎特。在当这个所有的先知都异口同声的预言说川普必会连任的时候， God TV 的以色列地区总监啊叫荣坎特啊却听见不同的声音啊。那坎特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他是弥赛亚犹太人，就是说他是犹太人，那他信耶稣了啊。那他们还保持了一些犹太教的一些习俗，这个叫做弥赛亚犹太人。那他拥有美国跟以色列的双重国籍，他是一个注册的共和党员，他反堕胎，他支持以色列，他支持资本主义，他支持传统家庭价值，他说他一生从来没有投票给民主党人过啊。那以下是他在大选结束之后啊，大选是在11月3号嘛，他在11月8号的时候发表的一段话啊。他说什么？他说2020年的9月初啊，当我开车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领受了一个从神而来的开启跟思想，一个沉重清醒严肃的感觉进入车内，就像神在对我说话，又像他把一个意念放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并不是感到喜乐，不像平常我们所感受到的神的同在，而是一种严肃，他告诉我谁会赢得美国大选。那时候在美国大选前两个月啊，神告诉他谁会赢得美国大选，他说答案不是我所期待的。神说啊，拜登将会胜选，川普本来应该要赢的，但是这是一场神对教会的审判。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原本应该使川普归向耶稣，但是呢，许多人却与川普取代了耶稣。我们没有让川普变得像耶稣，反而是我们变得像川普，我们变得丑陋伤人，暴躁报复心强烈， 许多信徒将川普当作偶像，但神不容许人窃取他的荣耀。 OK， 这段是大概是就是神那时候在车上啊向他说了一段话。那坎特得到了以上的启示之后呢，就私下分享给一二十位基督徒领袖，他没有立刻公开他的领受，以免对选情跟基督徒的士气呢造成伤害。那他说啊，他说有很多高知名度的先知已经公开宣告啊，川普将会胜选。过去两个月来啊，我再三的问主啊，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对，而这些先知都听错呢？他是九月听到神对他说话，他现在写这边是十一月啊，所以他说过去两个月来，他一直在怀疑这件事情啊。他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啊，拥有多年的经验跟预言应验的记录，而我却没有这些记录。他说神过去用我啊，都不是在发预言这件事上，而且我找不到一个先知像我一样是预言拜登会赢的，显然我一定是听错了。但是呢，回顾新冠疫情却显示多数被信赖的预言都落空了。那时候许多先知说啊，疫情将在四月底止息，有些说会停在五旬节，还有很多说疫情只会造成些微的影响，甚至于没有影响。有一位先知说，因为川普总统的政策呢，神会保护美国不受新冠病毒的侵袭。另外有一位先知在二月以神的口吻说，我正在将这威胁挪去。神似乎迷惑这些先知啊，像当初迷惑亚哈的那些先知们。那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里面有讲到啊。然后有趣的是，据我所知，这些先知当中没有一个为他对疫情所发的假预言呢道歉悔改。后来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对不对啊？所以那些预言都落空了，但是没有一个先知为此出来道歉悔改。然后只有两个啦，两个都出来是干什么？来为他所做的预言哈，来辩驳、来辩护的啊。所以呢，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悔改哈，没有一个人道歉。大选结束之后啊，我听说有一些人也从主领受的跟我相同的话。以下是一位牧师所说的啊，他说：“当我祷告的时候啊，一个意念不断的临到我。我不常祈求预言，但我相信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川普已经结束了啊 ，Trump is done 啊。当所有的法律战结束之后，他就不再是总统了。神让他下台是因为什么？”教会拜偶像啊，所以跟那个讲给这坎特的预言是一样的。他说神使用川普四年，但就像基甸的金以弗德啊，成了以色列人的偶像。这四世纪八章二十七节所讲，那时候人家要推基甸啊做他们的王，基甸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呢，你们可以把这个金子给我，就是那些掳获的战利品啊。哦，这个敌人的那些耳环啊，这个什么那个金子给他，然后他们说我们非常乐意，所以就把金子给他。金子给他之后，他干什么？他就做了一个金的这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就是大祭司所穿的这个衣服，就是右边这个啊、哦。那他是他用金子打造了一个以弗德，摆在他的家乡。这个摆在他家乡干什么？他这个词是，他放弃了世界的尊荣，但是他心里头还是羡慕什么？他羡慕得到一个属灵的尊荣，他所以他弄一个大祭司的以弗德在那个地方了、啊、好，所以这个当然是预表说我们这些人啊，有的人在世界呢，我们就放下了，但是我们在教会圈子里面呢，我们还是希望得到名位啊，所以这没有彻底的真正的奉献，结果这个成为他说成为基甸家的网罗，后来以色列人就拜这个金以弗德啊，当做一个偶像一样啊，好，所以这个神使用川普四年，像当初神使用基甸，但是呢，留下一个尾巴，他做了一个以弗德啊。那但是神不容许人窃取他的荣耀，也不容许人窃取他心腹对他的爱。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啊，教会应该要全心全意爱神的。结果他现在呢，教会爱川普啊，胜过爱神了啊。好，许多信徒呢，这个是坎特牧师他说了哈。许多信徒呢，受到这个世界的恐吓啊，却在川普的大胆无惧当中找回了自我。有些人因为自己的信仰或保守价值观啊，而受到世人的嘲笑，倍感羞耻。 他们爱川普，因为川普使他们以身为保守派或基督徒为傲。川普的大胆无趣和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肯定了他们。川普不怕讲一些跟这个世界潮流不一样的话，他讲话非常大胆。那事实上呢，我们应该从神自己找到归属感，医治应该来自天父和他的话，而非来自一个政治领袖。这种虚假的医治呢，使许多信徒的言行举止呢，变得和他们的医治者一样，就是粗鲁伤人，不饶恕人。但是当你在基督里面找到你的身份定位，你就会像基督啊那样的恩慈仁爱跟忍耐。川普呢已经成为我们的金牛犊，我们向他俯伏跪拜说，美国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我们就以川普为美国的救世主。我凭什么知道川普成为救世主呢？因为当川普似乎落败的时候，信徒的表现仿佛是世界末日。但好消息是，耶稣还是作王，他也将要再来，他仍然在拯救世上的人，改变众人的心。考虑到川普过去轻佻的行为，他可以随便摸女人的屁股，那时候他公开这样说，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 star， 是明星。所以呢，那个这个坎特呢，他过去看到这样的一个记录，他说对我而言，2016年那时候要将票投给川普，并不容易，那是第一次，他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但是那次在投票日我并没有祷告或求问，圣灵就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投给川普，我就照做了。我并没有打算要投给希拉瑞，但是我考虑谁都不投。然后呢，就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川普竟然赢了。我们都希望川普做了总统之后呢，会谦卑下来。然而虽然他有较好的时刻，但多半时候他是粗鲁伤人、傲慢，压垮一切反对他的人，不论对方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他似乎只有一个模式，就是战斗模式。当警察以暴力杀了黑人弗洛伊德，美国急需要一个医治者的时候，川普却毫无作为。他后来再补充，因为这个是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隔了一段时间他又补充，他说即使到了现在这个川普不仅没有呼吁大家耐心等候司法程序，反而在推特上大胆的抗拒说我赢了这场大选，然后又说这场大选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偷窃，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个国家目前正陷入极大的分裂，他却完全不来医治，反而火上加油。他不跟拜登团队合作，使美国除了疫情和恐怖分子攻击的危险之外，又加上一项危机。好了，那当我领受了神的话之后几天，就是说他在九月份他听到神对他说拜登会赢了，对不对？他说我看到了这条信息这是一位牧师姐讲的。他说我们福音派对于川普的态度在2016年和2020年有着惊人的变化，其中一项就是2016年我们看他是邪恶中附带一些好处，那2020年他却成为我们真理的主要引领者，他决定了我们福音派对任何国家议题的表述。然后你不相信吗？那么请告诉我，我们福音派在哪一件事上反对过川普？请告诉我，我们在何处，而且呢是如何沟通彼此的旗舰，如果有旗舰的话我相信这个在过去四年来逐渐挪移的立场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偶像崇拜，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对美国笃信圣经的基督教界最大的破坏。那这个坎特拉说诚哉失言，这个讲得非常对他非常阿们。他说我们把社会议题的胜利与国度的得胜混为一谈，我并不是在贬义社会运动的价值，多年前我自己就曾因为堵住一间堕胎诊所的大门而被捕，那天我可能救了一条小生命但是当我多年参与佛罗里达州的这个 Pensacola 的 Brownsville 的复兴，近距离的观察新约的属灵复兴运动之后，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两者是出自完全不同的灵， 就是一个是社会运动，一个是属灵的复兴，这是出自完全不同的灵。社会运动是政治性和属鬼魔的，它是肉体伪装成为灵，使许多神的儿女从圣灵的果子转为人的愤怒，让世界震惊。福音派信徒竟然会支持品格如此有缺陷的人，这令不信者大感不解。所以当基督徒投入社会运动之后，许多人就放弃传讲福音的核心，不再呼召人悔改得救，而是传讲社会议题，这往往错失了神的心意。政治上的雄辩不能改变人心，唯有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然而悲哀的是，许多人会偏离正道，他们将与耶稣亲密相交换成保守派的战斗精神，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很虔诚的信徒，但是他们将失去神的同在，他们误把政治狂热和激情当作耶稣的同在。自从九月初听到神说话之后，接下来两个月啊，我没有再听到主对我讲这个题目。然后到了投票日，我就投下了我的一票，还是投给川普啊。然后就跟妻子一起祷告，那个时候突然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念进来，没有一丝疑惑，就是拜登必定当选，这是出于神的手。我仿佛已经看到新闻头条拜登胜选，我仿佛看到他在台上接受胜利欢呼，这肯定是神的一场惩罚。神仿佛就坐在我的身边跟我分享这些，这种确信呢，就像我确信天空是蓝的一样，我无法更多的解释。所以神两次告诉坎特拜登会赢。那当天晚上就开出了当天所投的票，川普气势如虹。那我想我自己可能错了，所以他就睡觉，结果他们就继续开邮寄的投票。所以第二天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一切都改变了。我分享这段沉重的话，相信神要你知道，他的国度不依靠一次选举，也不依靠任何政治领袖。如果福音能够在共产政权，例如中国，或是使徒时代的罗马帝国底下昌盛，难道不能在拜登政府下昌盛吗？神没有动摇，他不惊讶，也不恐慌。我将这些论点呈现在你们面前，请大家查验。我当然也是容易犯错的人，也相信许多人会反对我的看法，但没有关系，愿耶稣的爱将我们连结在一起。如果你还是相信说川普会连任，你需要在灵里面为此征战，你就按照神给你的感动去做吧。我的警告还是一样，我们已将福音和政治用一种很不健康的方式混在一起，并且如同崇拜偶像，将盼望完全寄托在川普的身上。即使神迹发生，川普终于连任了，证明那许多先知的预言是真的，虽然随着时间的逝去啊，这希望越来越渺茫，我的警告仍然没有改变。这个原文是下面这个网址，我是中间删掉了一些，就把它浓缩一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好了，如果坎特的感动的确是出于神，那么这次美国大选，神就是在向教会传递一个非常沉重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川普的失败其实是教会的失败，当教会把川普偶像化，将盼望寄托在他身上，超过单单信靠神的时候，祭邪的神就会出手击碎教会的金牛犊。当亚干藏着当灭之物，以色列人就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这是约书亚记里面的故事，对不对？当美国教会藏着偶像，神就任凭美国被仇敌掳掠。当基督徒错把政治狂热当作圣灵的火热的时候，就被邪灵所误导，所挥舞的呢是芦苇的兵器，连一个邪灵也无法赶出去。坎特表示，当然不是所有的信徒啊都把川普当作偶像，但是呢，这样的人数啊已经是多到一个程度，让神感到愤怒了。当教会对这个危机毫无警觉，不加约束，还助长这种风气的话，神的审判就临到了。川普的落选是神明显的警告，基督徒不能耸耸肩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就算了， 教会需要认真从当中汲取教训，我们才能够真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们接下来看那个川普他的个人因素啊。坎特在他的预言当中表示啊，神原本是要川普干两任总统的，但是因为教会和川普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以至于神让川普败选。教会的错误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了，那川普的错误呢，则在于他没有照神所期许他的，就是那时候强森牧师他从神领受的话说，虽然许多人看见他外在的骄傲自大，我却赐给他为父的温柔心肠，使他愿意向贫苦无助的以及外人生人伸出援手。后来在川普的四年任内，我们没有看到川普展现这方面的特质啊。在川普的四年任期当中，他企图终止童年抵美暂缓遣返的计划，他施行儿童分离政策，强迫非法移民的父母跟小孩分开，他使共和党成为白人主义和反移民的代言人。这些措施跟神当初给他的托付背道而驰，完全没有彰显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一个预言里面除了预言将来会发生的事之外，也带着神给他的呼召，神给他的期许。人需要顺服神才能够让这个预言能够实现，才能够让这个呼召，让这个托付啊能够实现。但是川普在这件事情上头，他没有完成神给他的托付。那个有一个阿斯伯利神学院的新约神学教授啊，叫季拿 Kinner， 他不是先知，但是他常常做异梦。他2016年3月的时候啊，他梦见川普就像是圣经里面的耶户，会被神大大使用，但他本身却需要悔改。对，我们之前说那个川普啊，像古列啊，像君士坦丁啊，但是耶户其实非常贴切来形容川普，因为耶户他这个真的是用非常的手段呢、啊，在以色列啊灭了那个巴利啊啊，但是他本身他有一些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他也需要悔改啊。那2016年5月啊，那就是第一次，那时候美国第一次那个大川普第一次大选之前啊，那这个季拿他又梦到神对川普啊日后虐待移民孩童感到愤怒。后来果然是这样，就是强迫小孩子跟他父母亲分开啊。不久他又梦到川普说话导致种族暴动，哎，这后来也实现了，对不对啊？就是那黑人被警察杀了之后，他的一些话让这个冲突更加的剧烈。那2017年他梦见他在警告川普的支持者说他们会遭到反弹，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以教会对川普的支持没有条件，无条件的支持，到最后会收到一个反效果啊，反效果。那2018年的8月啊，在大选之前，他梦见呢川普落选。OK， 所以川普的落败一方面是因为教会的失败把他偶像化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川普自己偏离了神给他的托付。当教会不断的肯定川普为天选之人，对他宠爱有加，对他品格上的缺陷不加指正，视若无睹的时候，就放纵了川普，使他无所顾忌，任意而行，反正都会受到教会的背书和支持。但神的旨意呢，是他要川普要被神改变，来彰显神的慈爱怜悯的心。那这项旨意因为教会对他的溺爱而被破坏了，所以始作俑者还是教会。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川普跟罗波安，这个由于投票舞弊的传闻啊甚嚣尘上，美国就呈现严重的分裂，甚至于有传言说可能会爆发内战。有支持川普的舆论认为说，当司法手段穷尽的时候，就是利剑出鞘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时候要诉诸武力了，要起来革命了。那这种状况呢，跟以色列那时候南北分裂时候的光景呢十分类似。那时候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位，他因为狂妄自大，不听从智慧贤臣的劝告，以高压手段来对付百姓，导致耶罗波安 率领北方的十个支派分裂出去。这件悲剧的起因呢，看似出自罗伯安自己的愚昧，他狂妄自大，没有体察民心，以至于铸下大错。但真正的症结却是在于他父亲所罗门晚年的拜偶像，惹动神发怒，才使国家注定走向分裂。同样，川普的败选看起来像是他个人的失败，他给人的印象也是跟罗伯安一样，也是狂妄自大。他对付疫情呢，他不听从专业，过于轻敌；他对于警察跟黑人的冲突呢，他也不解民意，导致冲突加剧，暴动四起。啊，所以他跟罗伯安在这方面很像，对不对啊？但是他在大选落败呢，深层的关键原因却是在教会，因为教会把他偶像化了，所以所罗门拜偶像使王国分裂，教会拜偶像呢使美国分裂。罗伯安跟川普都只是台面上的人物，光凭着他们问题还不至于无可转圜，但神却任凭这些事情发生，因为问题背后的根源是在所罗门跟教会。以色列人选择了灵性更坏的耶罗波安做他们的王，那耶罗波安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立凡民为祭司，司令节期，使以色列人陷于大罪当中，直到亡国被掳。那今天美国人民呢，也选择了拜登做他们的总统，使同性恋、堕胎、吸毒、嫖妓在美国更加肆无忌惮，道德更加沦丧，这可能会持续到主再来，因为那日子已经非常近了。以色列北国他们就犯了耶罗波安的罪，每一任的王都是这样子，一直到他们亡国。那今天美国人选择拜登做他们的总统，让这个道德的堕落可能会也是持续下去，一直到主再来。为什么呢？因为末后七年大灾难如果是在2021年的秋天，就是明年的秋天开始的话，因为我们认为说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时刻是很有可能的一个时间点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敌基督就会在2025年的春天翻脸，自称为神。那拜登的这个任期呢，会做到2025年的一月啊，所以跟那个敌基督翻脸是非常近的。如果拜登再连任的话，他就会做到主再来了啊。那圣经启示录22:10-12说，因为日期近了，不义了，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在末世会有一个现象，神让不义的依旧不义，污秽的依然污秽。好，所以看得出来，神让拜登当选是有他的旨意啊。那后来我们看到罗伯安他就不甘心啊，国被夺取，对不对？他就召聚了18万犹太人跟便雅悯人，准备跟以色列人打仗，将国夺回。可这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波安征战。所以如果基督徒认清川普的落选是出于神，就不会再继续抗争下去，使美国陷入更大的分裂，甚至于是战火。因为如果神不同在，一切抗争都是枉然。后来犹大人就顺从神啊，不和以色列人征战之后，罗伯安就专心治理南国，那以色列全地的祭司跟利未人呢，就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因为耶罗伯安立了金牛犊啊，让这些祭司跟利未人都失业了，他们就全部都转归罗伯安，这样呢就兼顾了犹大国，使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了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啊，所罗门是他早期的道了，晚年拜偶像的不算啊。好，所以当基督徒不再诉诸政治运动，而是把眼目转向神，回到灵里，洁净自己，全心信靠神之后，神的祝福就会再度临到这个国家社会， 甚至于会赐下属灵的大复兴，使教会在这最后时刻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所以现在教会的焦点是什么？我们自己需要悔改认罪，我们需要把焦点转回在神的身上啊，不是说怎么样借由司法途径啊要来翻盘。我相信神的旨意不是那样啊。好了，那关于神的公义怎么办啊？神为何无视这次大选当中的大规模舞弊情况？为何容许罪恶得胜，公义不彰呢？对不对？很多人为此就愤愤不平啊，哦，觉得说哇，坐票的情况非常严重啊。那可是我们这个问题啊，就很像是先知哈巴谷向神所发出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容许比犹大更邪恶的巴比伦来吞灭神的子民犹大呢 ？OK， 好吧，就算说川普有错，或者说教会有错，但神怎么会让这些舞弊啊这些事情发生，让罪恶得胜呢？这个川普再怎么不好，总是比拜登好嘛，对不对啊？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啊？这个就是哈巴谷向神发的问题。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那神就回答哈巴谷说：“他对巴比伦的审判也必速速来到，但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些艰辛信靠神的人呢，必不会因为神的作为不如他意而跌倒。神用更恶的人来对付他的百姓，是出于他的管教。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神更在乎他百姓的圣洁超过外人是否公义，他更在乎教会的纯净超过属世政府是否廉洁，超过媒体是否公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不是私生子，不是外人，所以神在乎。神会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当教会藏污纳垢，神就不惜让教会在仇敌面前落败，不惜让自己的圣名蒙羞。以色列人犯罪，神就不惜使他的约柜被掳，不惜使他的圣殿被毁，让外邦人讥笑。神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神千古不变的法则。所以当以色列人败在爱城，约书亚在神的面前哭嚎，神就说什么？他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的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基督徒不必困惑川普为什么落败，不必困惑说为什么正义不能伸张，你不必归咎有人坐票舞弊，不必归咎媒体的洗脑抹黑，而是要在神面前自省，问题是不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教会如果在神的面前行得正，谁能抵挡教会呢？教会连阴间的权柄都能胜过，何况区区的媒体跟坐票的人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只要说一句话，强弩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当以色列人除掉当灭之物之后，神就使他们大获全胜，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想说，哎呀，为什么都你看都是他都是他，其实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局面翻转，对不对？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基督徒的眼目要在神的身上啊，你要知道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打败，问题在我们自己身上，需要悔改啊。我们看血气的兵器啊，基督徒面对属灵征战不能用血气的兵器，就像是彼得啊当初拿刀砍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啊，这是出于人的热心，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这个叫血气的兵器啊。在政治议题上面，基督徒会因为意见不合，然后呢受到冒犯得罪，这个时候如果不选择饶恕，就会生出苦毒跟愤恨， 这对于我们的灵性是致命的毒素，使人被撒旦掳掠，你就别提说还要为主征战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跟你这个意见不一，你马上里面这个暴跳如雷，这个就是在落在血气里面。我们要非常小心，要选择什么？选择饶恕，不要被冒犯。冒犯就是把这个撒旦的诱饵啊吞下去。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血气的兵器只会使仇敌更加的壮大。人必须要回到灵里仰望神啊，以善胜恶，胜过恶者引诱人发怒的这个试探，才能够在外在的战场上面得胜。地上的国度是暂时的，天上的国度才是永远的。我们要一直定睛走在天路上面，不能为了赢得地上的而失去天上的。基督徒若因为政治议题而分裂，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基督徒可以意见不一样，却不能因为因此而相咬相吞，彼此视如仇敌，这是灵性幼稚属肉体的表现。基督徒应当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在爱里互相接纳，这是属灵战场上面更大的得胜，见证荣耀神远超过选战的胜利。不信者不会因为川普胜选而信服神，可是他们却会因为基督徒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而看到基督的荣美，归荣耀给神。因为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来看真假先知啊，那许多信誓旦旦预言川普会连任的先知，当预言落空的时候，是否表示他们都是假先知呢？我们看旧约时代的先知是真还是假，就是根据他们的预言是不是应验来判断。在《申命记》里面有说了，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呢就必致死，非常严重的事情。你心里若说啊，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OK， 所以旧约的时候我们要判断一个先知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就看他讲的话有没有成就，有没有效验。好，如果说是没有成就的话，就是假先知，后果就是要把他治死。所以这个非常严重。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旧约时代啊，圣经的正典还没有完成，所以先知的话就代表神的话，需要呢经过严格的检视先知的真假。假先知必须要被治死，以免严重误导神的百姓。可到了新约呢，圣经的正典已经完成了，圣徒有了判断真理的标准，再加上人人都有圣灵内住引导，先知预言的对错后果就不是那么严重了。对于先知的检验就着重在预言本身，而不是先知本人了。圣经里面说啊，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尽戒不做。好，所以这边就是要检验什么？检验先知的讲论，要凡事查验。这意味什么？意味先知的讲论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才需要查验，对不对？那但是即使讲错了，也不需要被致死。所以新约里面让先知的这个预言呢有错误的空间，我们需要查验，善美的持守，然后恶事呢就境界不错，他讲错了部分你就不要去听就好了，没有说要把他打死。新约时代还是有假先知，那个假先知是指他们的预言的来源啊，这个源头不是圣灵，而是自己的灵或者邪灵，他们借着邪灵或者自己的灵来发预言的，或者他们是借着恩赐敛财奉主的名传道却不遵守主命令的人，这个我们说他们是假先知了。那这一次预言川普会胜选的许多都是公认的真的先知，因为他们过去发的预言呢经得起检验，他们也都敬虔爱主，与主有亲密的关系，不是我们上述所说的那种假先知。可是他们竟然具体的发出假预言，就令人大惑不解了，仿佛有一个谎言的灵迷惑了他们， 就像那批受迷惑发出假预言引诱亚哈上战场灭亡的先知一样，列王记上二十二章所说的，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可能就在显明什么呢？川普的败选是一个灵里面的问题，因为教会陷入迷惑，结果呢，先知也受迷惑，教会拜偶像，先知也跟着拜偶像。人的心里面如果有偏好，甚至于心里面存着偶像呢，喜欢取悦人超过取悦神，就会陷入迷惑当中。像那群在亚哈王面前说吉言的先知们，为了讨亚哈的喜悦而受到谎言的灵的迷惑。所以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说，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那个淫心就是他们里面心里面有偶像了。那人在寻求神对于他婚姻或者工作上的旨意的时候呢，往往容易迷失。为什么？就是因为心里头已经有主观的偏好，就很难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哇，主给我的那个引导啊、印证啊，非常清楚啊，可能到最后为什么不是跟他结婚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主观的偏好，就容易听不清楚神的声音啊。好了，当福音派教会都力挺川普的时候，歌颂歌跟祝福川普就成了政治正确的语言。顺着这股人气发出川普会胜选的预言呢，无疑是会大受欢迎的。反之则会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一股没有人能够挡住的潮流。当时亚哈面前的先知也处在同样的氛围当中，所以有人就劝先知米盖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吧。米盖亚却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盖亚定义讨神的喜悦，他不顾市场的趋势，讲人不爱听的话，他遭到假先知西底家的羞辱跟责打，结果证明只有他一个人是真先知啊！亚哈果然兵败阵亡。最后我们做结论啊，川普落选似乎已经成为定局，基督徒必须从这件事情上头认识神的旨意跟法则。敌营作票舞弊，媒体洗脑抹黑，司法偏颇不公，都只是败选的表面因素。川普个人形象和执政缺失是理性上的败因，而属灵的症结呢，则是教会的失败。教会将川普偶像化，把政治的激情当成圣灵的火热，以至于神不祝福，任凭黑暗权势得胜。教会被迷惑，使得先知也被迷惑，随着教会的激情起舞，发出教会想听的预言，神使这些预言完全落空，让教会冷静下来，认真的反省悔改，才能够被神洁净，重获新生。川普在教会的吹捧跟宠爱之下，他个性没有被神改变，反而偏离了神要他善待外人的原初心意。耶户用非常的手段在以色列当中灭了巴利崇拜，他自己却因为杀人过度而受审判，在何西阿书一章四节里面有说。那川普也类似，他完成了神交给他的一些重大使命，却在生命的功课上面交了白卷，以至于神没有让他继续担任总统。基督徒要以此为鉴戒，免得完成了外面的工程却忽略了里面的工程，为了打赢外面的仗却先输了里面的仗，落在血气里面征战就成了魔鬼的掳物。基督徒呢，可以政治意见不同，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彼此相爱，互相接纳，这样众人才会认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了。听了以上的分析啊，我希望你会说，这才是我所认识的神啊。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相信是这样子，他不惜让他自己的名字被羞辱，他也要他的教会得洁净啊。OK， 所以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的相关视频跟下载 PowerPoint 档。